明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7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论香港抗议，中国拒绝证实特集会曾经触及香港议题，英国外相警告中国不要背弃中英联合声明，否则后果严重。香港立法会主席指抗议者冲击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而7月1号香港政府总部和立法会被攻陷，当晚警察实施清场，修复满目疮痍的立法会。香港粉岭地区的赵老师心急如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一些学生就在抗议人群之中。
他们的原意是很好的，阻碍那个保安党的那个议员去通过那个。
这位老师说学生抗议者的原意是很好，但是现在他很着急，他不知道他们在暴力冲击的原因是什么。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由张富杰报告详细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有关香港抗议和中国民主的问题时说，没什么会比民主更好，但有些政府却不想要民主。在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纳税人优先法的仪式上，被记者问到当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他是这样回答的。
In Hong Kong, I hope it gets solved. I was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We had a great...
他说希望香港得到解决，我见过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我们有非常好的交谈，讲到一些事情，我们简短谈论到香港，但这个令人很难过，我极少见过这样的抗议，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过。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六6月29号在出席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主要讨论的是美中贸易问题。在峰会之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说特朗普总统会同习近平讲到香港抗议的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2号星期二拒绝证实中美两国元首会在较早前在日本大阪 G20 集团举行双边会晤时有没有谈及到香港问题，只是指出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立场坚定，美国亦都了解。特朗普说没什么会比民主更好，但有一些政府不想要民主，耿爽未有回应上述的言论所指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定是特区政府，他重申应该由美国来到解释。他还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内政。而较早前6月24号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张军表示可以肯定在 G20 期间不会亦都不允许去讨论香港问题。竞选英国保守党领袖有望成为下一任首相的外交大臣亨特7月2号警告中国，如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亨特重申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亨特向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表示，中英1984年签署一个国际上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确保一国两制原则，确保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英国坚定地支持这一项原则。香港立法会大楼被抗议者短暂占领之后，有关方面在星期二进行清理工作。抗议者反对逃犯条例容许政府引导疑犯送往中国接受审判。在星期一经历了三个钟头的占领期间，抗议者粉碎大楼的玻璃，在墙上喷洒民主口号，并损毁部分历届立法会主席的画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星期二谴责抗议者冲击，他说今次事件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时间7月2号凌晨4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罕见地在香港警察总部会见传媒，她批评7月1号示威者冲入立法会是目无法纪的行为，并誓言将会追究到底。同日，美国政府敦促所有各方避免使用暴力。在7日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的当日，据说有几十万人 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同时还有大批穿黑衣的示威者在立法会和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会址中心附近几处地段抗议同警方对峙，期间发生冲突。警方在驱散人群时使用了催泪气体。而林郑月娥在随后记者会上指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大楼，又用带毒性化学粉末攻击在场警察，谴责他所说的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
一个是一个和平理性的游行，另一个是令人痛心震惊的违法暴力场面，只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并要予以强烈的谴责，我们必定会追究到底。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认为伊朗正在玩火，伊朗宣布他已经超过他的低浓缩铀的库存上限，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协议，对伊朗的核武器项目设定了上限。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说，在上个礼拜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韩展现灵活性，包括适时放松制裁。南韩总统文在寅称，最近在南北韩边境举行的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议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在星期一做出疏散决定之后，职员又返回面书公司总部位于直谷附近的邮件收发中心，原因是一个包裹被测试出发现神经毒剂沙林呈阳性的反应。台湾陆委会表示，预计内政部移民处针对直播反对中共独裁的大陆留学生李家宝在台长期居留的专案申请，给予延长六个月的停留时间。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深化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开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立法会陷落后修复，社会政治离合尚需时日。7月1号香港政府总部和立法会被攻陷，当晚警察实施清场，修复满目疮痍的立法会。在星期二，立法会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互相攻击，香港正在政治危机后努力恢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星期二的日间，警方控制了满目疮痍的立法会，警方人员以及获得特许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不得进入犯罪现场。警方的刑事犯罪侦查人员目前亦都是正在现场勘察取证。在7月2号前来观察立法会被破坏现场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设施损失严重，修复需要时间，议会活动是转到政府礼宾府举行。与此同时，立法会建制派以及民主派的议员在星期二的上午几乎同时出现在立法会大楼外面，并且争先在媒体面前举行各自的记者会。有些议员甚至按捺不住出现是愤怒，公然大声指责对方应对事件负责。
昨天就是有很多的示威者进入了立法会。
泛民主派议员欧乐轩对美国之音表示，在7月1号很多的示威者进入了立法会，占据了立法会。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是不是暴力？是暴力。当然，大家作为民主派的议员一直不赞成使用暴力去解决事情，但是他们亦都要明白，很多香港年轻人对香港未来是绝望，这种绝望的时候是很多的年轻人甘愿奉上了自己的生命都要攻占立法会。他相信这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是仅仅是因为逃犯条例大家是反对做了这个行动，而是对香港回归以来的绝望是所造成。毛孟静议员真是表示，林郑月娥现时想将舆论的注意力从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转到这些犯罪的年轻人身上，这些年轻人开始试图解决问题。建制派议员在泛民主派议员记者会结束之后，亦都立即面对媒体。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代表建制派首先是宣读了声明，谴责攻击立法会的暴力事件是暴徒行为，对立法会历史性的遭到破坏感到心寒。对此，建制派最严厉谴责，要求警方全力执法。 有记者问是否应该理解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过激行动是出于对诉求未有得到答复的不满。对此建制派议员叶刘淑仪就表示，这个是对立法会一次空前的浩劫，没有任何的口号，任何诉求能够为这种的暴力开脱。在香港这样的公民社会，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星期二的凌晨四点，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等是会见媒体。香港警务处处长被责成追查侦办此案，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等都表示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谴责针对立法会的暴力行动。7月1号立法会被攻陷之后，香港粉岭地区的赵老师心急如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一些学生就是在抗议人群当中。
他们的原意是很好的，阻碍那个保安党的那个议员去通过那个。
赵老师表示，学生抗议者原意是很好的，6月12号阻挠保皇党的议员去通过恶法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的，亦都是很欣赏他们，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没人出来的时候，他们感谢这班小孩这么勇敢，这么有爱心，为他们爱的地方去工作去拼。但是现时他是很焦急，因为中午过后他就看到一些暴力的人去冲，他不知道他们暴力冲击的原因是什么。反送中抗议者冲的原因是什么？就在警方即将开始清场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是采访到一名姓秦的抗议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觉得三个星期以来他们有200多万人上街，但是政府并未有跟他们沟通或者是交谈，根本没有讨论过有关的问题，他们只会逃避，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当记者问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名姓秦的学生就说，他们曾经试过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大，所以乜嘢方法都系要试一试。而另外，南华早报响7月2号刊登军报消息话，6月26号解放军驻港部队响香港附近海面曾经举行过联合海空巡逻演练，以检验提升作战能力。不过消息此时爆出，引嚟舆论不同嘅解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响香港嘅报道。
针对香港民众七一游行当晚发生的立法会遭少数人冲击占领事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中国外交部、香港中联办都做出了措辞强硬的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对于抗议活动本身它的缘由和诉求则没有报道。有评论认为官方不可能接受香港抗议民众的多项诉求，双方对峙朝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是可以预料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星期一举行的香港七一游行到晚间抗议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冲突升级，一些抗议者进入立法会大楼，有抗议者以油漆喷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前主席范徐丽泰画像以及香港特区区徽，停留几小时后离开。香港警方在立法会外向抗议人群施放催泪瓦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称，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是以损坏立法会设施的行为，是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和警方处置该事件。耿爽指责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指美国、欧洲不单止不反对和谴责，还要跳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耿爽称这个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极其虚伪丑陋。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密切关注香港局势。亨特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至今依然有效。他在声明中表示，近来在香港发生的抗争使到重申英国政府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坚定不移更显重要。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中英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的历史遗留问题，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耿爽回应称，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香港示威者占据立法会的第二日，星期二，中国解放军部微博发布消息称，6月26号解放军驻港部队在香港空域进行了演习。 广州作家、中文作家笔会成员野道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不至于以派兵武力平息香港当前的政治动荡。野道表示，因为香港毕竟是个自由港，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和媒体舆论的关注，除非局势已经到了不镇压不足以控制那种情势的话，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他还是觉得是可以控制，他会用更多的各种非常规的手段分化瓦解运动。野道指出，香港民间抗议活动无论有多正当合理的政治诉求，都不可能被北京当局认可，亦不会得到实质性让步。野道说，对中共这个党国体制来讲，如果说他能够承认香港民众通过民间抗议就可能达成政治诉求的话，这样对于这个党国体制来讲就是很致命的威胁，亦即是说，因为民众只要抗议，党国就必须让步。对这几年中国正在向后退的政治形势来讲，这个是不可能接受。他们认为这个是政治不正确后退，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可能让步。中国官媒对于六月以来在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保持沉默，在中国社交网站上的贴文和图片被大量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随机拨打了一些深圳居民的电话，一些深圳居民称对香港的游行示威不知情，亦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一名经常往返深圳与香港的代购表示，不关心香港的游行，去香港只是到商场买嘢。一名要求匿名的山西民众表示，上百万人抗议反映了香港的民意，当局可能以暴力为借口打压香港民众。山西这位民众表示，冲击立法会亦有可能将这个事情搞到更加复杂化，或者是给香港政府一些借口去镇压或者拘捕一些人，或者将他们的原来老百姓很多人的诉求，可能还不是极少人数，据说是上百万游行，就说明香港一共才有700万人，有很多人的诉求可能就会影响他们这种诉求，当局就进入这种事作为借口打压他们。有报道称，7月1号在香港立法会外面的示威者一直未能进入楼内，而到晚上9点，一批值守立法会的警察突然撤退，部分示威者随即冲进立法会大楼。有报道质疑警方故意撤退设陷阱。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有一套成熟的手段控制民意，方法之一就是将主流民意化为非主流民意，削弱香港抗议游行的民意正当性。陈永苗表示，你无论是说共产党的政治成熟还是怎样，他的运作很厉害，他最后能够来个对冲，将原来的这种运动的民意正当化对冲，就好像变成民意不断令你反感，比如说本来是 70% 的民意，好了，来个对冲，他就不断的消解，时间越长消解越厉害，所以就是说他觉得香港这个胜败的他一直是不清楚。这名山西的民众表示，最近他接收的信息有限，通过网友转发才了解香港的事件。这位山西民众称有必要调查暴力冲击立法会人员的身份。他说他觉得香港这边到了一定程度，他们的一些要求已经是得到一些满足，就是要停一下，不用再搞得太厉害，特别是冲击这些政府机关，很容易被政府找到藉口去进一步打压，亦不能够说他的定义是示威性质问题，少数人属于那种冲击使用暴力，这个属于违反法律问题。再有一个，少数人是不是他们故意这样搞，这个应该调查一下。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在近日封锁力度有所加强，不过在被封锁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亦有很多支持镇压示威的评论。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深圳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知道香港发生的抗议，并且支持当局镇压。这名深圳市民声称，香港的游行是有组织有预谋，受到西方势力支持。记者询问哪些势力有没有证据，这位深圳市民就拒绝回答。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在大阪 G20 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谈论了香港局势。特朗普称，他认为多数人都想要民主，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不想要民主，从来没什么比民主更好。 中国官媒密集报道了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表态，声称对暴力冲击立法会强烈谴责，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并且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注意到香港最近几次大游行中，有人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旗帜，看起来呼吁香港回归民国的趋向更加明显。还有台湾方面对香港争取民主的诉求有所响应，似乎反映出香港和台湾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香港发生占中运动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渐收紧，引发了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前景的担忧，并加深对北京提出的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两岸统一的疑虑。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同时，台湾民众亦通过多种渠道集会声援香港，并且组织了反对红色媒体渗透的大游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特集会达成和平协议，暂停美中关税战，防止贸易战升级，双方同意重新开启贸易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专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无论美国或者是中国市场都会做出积极的反应。在星期一，美国股市道琼盘中最高升了280多点，但是并未保持住势头，收盘的时候道指升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85点。在亚洲和欧洲市场上面，除了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之外，其他所有主要市场都出现大涨，上证指数涨 2%，日经指数涨 2%， 台湾指数涨 1.5%， 英国德国指数都涨 1%， 法国指数涨 0.5%。 但是媒体引述经济学家对这次峰会结果的深入解读显示，贸易战休战并未真正缓解美中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深层问题。南华早报引用分析师的话说，这次峰会似乎并没有令到双方更加接近达成协议，而只是对问题的解决做了更多的拖延。华尔街日报说，虽然特集会给到贸易谈判重回正轨，但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他们的面前，那个就是安抚各自政府内部主张绝不后退的强硬派。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特朗普和中国交易并未产生比两个人会面更多的成果。他似乎只是锁定了现状，但是可能预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冷战。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此，尹专星教授说，这些取决于多个因素，很大程度上面要取决于中国是否真正进行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另外还要看双方是否能够节制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扩展，还要认识到世界经济已经相当融合一体化了，任何一方通过制裁的手段，譬如关税手段，来到限制另外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成功，最后双方都会受到伤害。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之中写着说，他们继续认为美中重新谈判不是几有可能导致美国几个月之前达成的广泛协议，美国对其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再加征关税的仍有可能。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股市刚刚结束了20年来最强劲的半年期的表现，大阪的停火不会转化为股市的持续大涨，因为投资者可能了解它的局限性。彭博新闻说，市场期盼的美联储降息实际上已经反映在目前的股票价格里面了。期货交易商预计美联储将会在未来一年之内降息一个百分点。报道又说，股票价格已经反映出了7月降息25个基点，有些观察家甚至认为是50个基点。特集会上面，特朗普同意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出售美国公司的产品，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弹，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称此为灾难性的错误。但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迪说，这个变化不会放缓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更广泛的武器竞赛。 纽约时报的报道之中说，美国两大政党的领导人都表示，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都可能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尤其对华为的态度显示出两党都有采取强硬立场的意愿。不过尹尊升教授说，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和配合已经很难摆脱了，不可能返回到上个世纪，一个国家独抱一个产品，然后向世界出口，居于一个垄断地位，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虽然美中贸易战休战了，但是纽约时报认为，产品生产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供应链转移到亚洲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美中达成的这个初步和平协议可能会进一步巩固全球经济秩序的广泛重组，削弱中国数十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报道又说，即使这次不牢固的休战亦都会有挥之不去的影响，美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未来几年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广泛关税。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全球企业将继续将它的供应链至少最后阶段转移出中国。但是尹尊升教授又认为，世界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趋势不会改变，企业撤出中国同时都会有企业的进入，但是国际市场的气氛需要进一步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伊朗在7月1号表示，伊朗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伊朗核协议的上限。此前伊朗表示，因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所以他们亦将不遵守某些协议的规范。专家分析，伊朗应该看到金正恩的例子，了解特朗普总统是个愿意谈判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7月1号星期一，伊朗外长扎尔夫表示，伊朗浓缩铀储量已经是超过了俗称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上限。而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证实，伊朗的确是超越了协议规定的300公斤上限。在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伊朗和其他的签约国都表示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的内容。不过伊朗在2019年6月17号表示，除非各方都遵守承诺，将会在10日之内超越协议规定的浓缩铀上限，来抗议美国的单方面违约。对此，白宫安全会发言人盖瑞马齐斯称之为是核武讹诈行为。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5月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个的协议是2015年签订，签约国包括伊朗、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以及是德国。美国退出协议之后，伊朗以及其他的国家都表示会继续遵守协议。美国过去一年对伊朗进行多次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在今年5月的时候表示将会减少遵守核协议的内容，来抗议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根据伊朗核协议，15年内伊朗的浓缩铀存量不上限不得超过300公斤，纯度不得超过 3.67%。 针对伊朗突破了浓缩铀存量的上限，白宫在星期一的下午发出声明，伊朗政权在今日增加了他们的浓缩铀。伊朗核协议当中允许伊朗进行任何程度的浓缩铀就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就算是在协议存在之前，伊朗在亦都喺度违反紧呢项嘅规定，必须要恢复长久以嚟核不扩散嘅标准，就是伊朗唔能够进行任何嘅浓缩。美国同盟友永远唔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对伊朗政权嘅最大压力将会继续，直到佢哋嘅领导人改变佢哋国家嘅作为。该个政权必须要终止佢哋核能野心以及系佢哋充满恶意嘅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发表声明话，表示美国呼吁伊朗停止所有的浓缩铀，并且话特朗普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恢复长期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让伊朗不要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面对着伊朗现时的行为，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国防资深研究员卡伦德少教认为，美国下一步不需要再特别采取更多的行动或者新的制裁。他表示，他相信现时他们已经是施加的制裁已经是有效果，因为他们看到伊朗采取是某些的激烈行动，然后继续保持制裁。 继续同欧洲以及其他的曾经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合作来进行制裁。他们亦都是在今年五月取消了各国可以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准许之后，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从一日的250万桶急速下降到一日不到50万桶。所以他们亦都是继续那些，并且还有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资讯通讯机构还有其他伊朗官员施加的额外制裁亦都是未有效。他相信他们这些产生的效果，他们那些将会是持续有效果，并且希望在伊朗看到他们的行为产生不了想的效果之后，能够将他们推到谈判桌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与北韩领导人的会晤面临褒贬不一，而很多南韩人对特金峰会表示欢迎。五角大楼表示不谋求战争，但是必要时美军能够同时对抗伊朗和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三次会晤受到赞扬和批评。批评人士说，特朗普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却未有获得北韩在核问题上的任何让步。而其他人则将这个看成是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的一线希望。由于平壤核试验、分离家庭以及更严重的威胁，南韩很多人都同北韩这个北方邻国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辈子。任何表明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的进展都会增加对此的希望。南韩人赵相希说，尽管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而是令人惊讶，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够实现，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趋势进一步实现分裂国家的统一。但是一些南韩人说，美国的介入只是延缓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和解和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的一次会晤在华盛顿遭到广泛批评，有些人说这个只不过是一场电视 show， 另一些人则抱怨说这样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在举行特金会的南韩，很多人都对这次会议持积极的态度。特朗普在非军事区和金正恩戏剧性的会面是电视真人 show 定是迈向和平的一步呢？那就要取决于你问哪一个。在南韩，很多人都支持这两个人的这一次会谈。首尔居民尹炳元说，我认为这个是一次进行良好的会议，我希望它将会使到我们更加接近南北韩双方统一。伊朗在星期一7月1日宣布他的浓缩铀库存量已经超过了2015年国际协议所规定的300公斤限额，而较早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上个月五角大楼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1000名军人和战备资源，应对伊朗咄咄逼人的举动。之后伊朗击落了美军一架侦察机，这个事态发展加重了外界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担忧。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军不得不对中东地区的局势给予更大的注意力。科尔说，我想美军当前对波斯湾以及北阿拉伯海的局势极为担心。伊朗在星期一宣布，伊朗的低浓缩铀库存量已经超过了2015年达成的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所规定的上限。伊朗外长扎利夫对半官方伊朗通讯社说，伊朗已经超越过了300公斤的上限，该限制削减了伊朗 3.67% 的浓缩铀储备。联合国原子能监督机构星期一证实，伊朗已经超出了协议规定的限度。伊朗的声明被认为是伊朗第一次违反了他和包括美国以及欧盟在内六个世界大国所达成的协议。伊朗签署该协议也都换取解除针对德克兰的经济制裁，美国去年退出了这个协议。在贸易战的冲击之下，美国工人面临新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发表声明，重新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7月份是美国工人月， 白宫去年发起向美国工人承诺的活动，号召各州和私营部门创造新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特朗普表示，截至到今日，大部分州长和超过280间公司以及协会签署了承诺，将会为美国工人创造近1000万个工作和培训机会。他说，我的政府呼吁更多的州和雇主无论大小都签署承诺，加强经济，确保美国最大的资产之一美国工人，为现在和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在7月1日香港九七主权移交22周年的当日，示威者晚间闯入了立法会大楼，警方随后强力清场。西方传媒对今次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即时报道。华盛顿邮报称，星期二午夜抗议者从立法会大楼往外走，警方使用防暴盾牌、催泪气体驱赶。立法会附近部署大批警车，警方举起黑色警告旗帜，发射催泪弹警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特金板门店峰会缓解紧张局势，但是深层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成为首位踏上北韩土地的美国现任总统，从而缔造历史。他和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峰会亦充满了传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访问北韩和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在南韩方面的协助之下已经策划了一段时间。但是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特朗普的邀请和金正恩的接受邀请都是临时决定。这次的意外峰会清楚地显示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和解正在增加，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的升温能否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有待观察。美国和北韩关系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双方能否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去核问题。特金河内峰会在今年二月破局之后，华盛顿和南韩一直寻求恢复和北韩的外交。很多专家认为特朗普对南韩的访问是挽救和北韩外交沟通的最好机会。特朗普表示，北韩承诺在未来两到三个星期里面恢复谈判，美韩似乎完成了恢复和北韩外交沟通的使命。恢复和北韩的外交接触可能有助于缓和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可能压制北韩的入侵，后者是美国和南韩的迫切需求。北韩两个月前发射导弹，显示对河内峰会结果不满意以及是愤怒。南韩和美国都马上表示，北韩的导弹发射没什么了不起。就好像前两次的峰会一样，板门店的峰会可能是有助于金正恩提高国际舞台的形象，峰会亦都可能让金正恩有胆量尝试他和特朗普直接交往，同时避免工作层级谈判的谈判策略。但是金正恩在会因此而陷入困局，特朗普离开河内峰会被很多人视为是金正恩的失败。金正恩随后整肃了谈判团队，并且对未来和美国的谈判开出了新的条件。金正恩今年四月在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发表讲话的时候，誓言除非美国政府在年底前拿出新的方法，否则他不会和特朗普再见面。金正恩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前往非军事区，就是不顾念面转是表达的立场。事实上，就是在特朗普访问南韩的前两日，北韩方面重新要求美国改变态度。北韩并且提醒华盛顿，四月底就是最后通牒的期限。分析人士将非常有趣地观察北韩各型媒体是如何报道这次板门店的峰会。北韩在河内峰会之后转变了对南韩的立场，从之前的合作转为是公开的敌对，同时开始破坏南韩的调节作用。南韩在这段时间亦都在争取北韩的转变立场，这次的非军事区的峰会可能有助于这些努力。有报道说，南韩总统文在寅为了说服特朗普将南韩纳入20国集团峰会的行程而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努力，并且成功让特朗普访问了非军事区。但是文在寅是否成功抵御北韩的外交攻势仍然是有待观察。批评人士表示， 南韩政府从周末访问当中的外交收获似乎并不大，原因是特朗普邀请金正恩前往非军事区的不是文在寅。文在寅在金正恩和特朗普峰会前握手寒暄的时候是短暂见了金正恩，但是文在寅并未参加峰会。批评人士说，随着特朗普和金正恩私人接触的加深，南韩作为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亦都会减弱，双方的谈判人员未来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首先，华盛顿和平壤对去核途径存在着分歧，平壤要求渐进模式，在去核问题上面每前进一步，华盛顿都应该解除相应的制裁。华盛顿方面到目前为止拒绝接受渐进模式，华盛顿同时坚持同时以平衡的方式去核。南韩和美国的部分媒体错误地将这个立场形容为是相当于平壤方面提出的渐进模式，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却是河内峰会破局的一个原因。华盛顿和平壤方面还是对北韩拆除另边核设施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金正恩建议用拆除另边核设施换取解除制裁，遭到华盛顿的拒绝。板门店非军事区的特金会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亦都出人预料，但是华盛顿很多人都十分之怀疑北韩方面能否以美国可以接受的方式放弃核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两年前下令，要求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但是美国的中国军事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军队的远征能力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但是中国军队的远征作战能力不能够满足日渐扩张的中国海外利益的需求。中国军队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目前仍然处于明显的赤字状态，中国军队甚至还不能够远征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6月20号举行题为世界一流军队评估中国的全球军事雄心的听证会。听证会有一个部分专门谈中国军队的使命、现代化和海外基地。在听证会上面，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的亚洲研究学者克里斯多夫杨说，中国军队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发展方向迈出了大步。他又说，中国军队为了加强远征作战能力所做的努力亦都好好地展现了这一点。克里斯多夫杨说，从建造辽宁号航空母舰开始，中国海军就开始为远征能力作准备。他说，到2025年中国可能会拥有四艘航空母舰，而且中国正是建造类似美国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075型的大型两栖攻击舰。通过这些平台，中国海军的远端投送能力将会得到大大的加强。空军方面，中国空军不单止在发展远端投送能力，同时它的空中打击部队也在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训练发展。2019年中国将会拥有全球最大的军用运输机安225。陆军目前虽然仍然是一支国土防御型的力量，但是陆军也在提升自己的远征能力。陆军已经基本上实现机械化，近年来陆军还加强了两栖作战能力的培训。克里斯多夫杨说，陆军整编缩减并且将师改成旅，就是为了提升陆军的机动和远征能力。克里斯多夫杨说，中国海军陆战队重新得到重视，最能够体现中国军队现代化和远征能力加强的关系。根据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2月份的中国简报，2017年之前中国海军仅有两个陆战旅约10000人，改组之后海军陆战队成立指挥部，升格为军级单位。到了202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陆战队将会扩编为8个旅，超过30000名的官兵。海军陆战队将会成为中国军队海外执行远征作战任务的核心。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了首个后勤补给基地，更是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针对未来海外利益组建的远征军的基础。根据美国陆军的定义，远征能力指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部署战斗部队，并且在到达之后执行行动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定义，远征能力指的是 武装部队在外国完成特别目标的军事行动，这些目标包括在灾难的时候提供人道援助，帮助建立和维持当地的和平，保护在外国的美国公民和商业利益，对外国利益团体的过激行动进行报复，在战斗行动之中击败敌对政府的作战部队，并且摧毁这个政府。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扬说，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和政治目标，以及不通过战争手段达到目标的需求，中国的远征能力应该更接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定义。克里斯多夫扬在听证会的书面证词之中写着说，中国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支持海外利益以及台湾利益行动所需的平台、武器系统以及相关民用资产，甚至亦为在非洲激烈冲突环境和和平时期执行远征任务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军队距离真正的远征能力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激烈冲突的环境当中。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中国海事研究所的伊萨克·卡顿亦都说，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努力正是顺利进行当中，但是军队在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方面明显处于赤字的状态。他说，中国海外人力、资本和资源迅速增长的需求超过了中国能够提供的安全保障供应。他以吉布提海外基地为例，他说吉布提后勤补给设施的建立是中国解放军向在海外執行地面、海上以及空中任務迈出的巨大一步，但鑑於这个孤立的基地并没有得到其他基地的相互支援和供应，中国解放军在中国近海之外的地方執行大型任務的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受限。卡顿又说，中国国营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经营权或者占有股份的港口应该亦不能够被用作秘密的情报和军事行动，一旦被发现，不单止会影响那个项目的利益，亦都会影响中国在所在东道主国的关系，从而影响其他中国专案。正是因为这样，中国解放军的海外任务只能局限于保护海外利益，而不是发展海外的重大战斗的能力。卡顿又说，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一个原油正进口国以来，随着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到胡锦涛的新历史使命，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公司寻求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建立海外港口的速度和规模一日一日地在扩大，但是中国军队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就一直滞后于这个发展的趋势。他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更是令到解放军在20年来面临的挑战越发变得严峻。海军陆战队大学亚洲研究学者克里斯多夫扬他又说，中国军队在攻打台湾的能力方面亦都存在着差距。他说，技术上中国已经拥有的攻打台湾的所有硬体元素，登陆艇、两栖攻击车、登陆舰、水面作战人员、两栖训练的陆军保障飞机，但是中国军队缺乏远征作战的跨军种无缝连接经验，这些无缝连接需要负责的指挥和控制、训练有素的跨军种协调以及考虑周全的军事原则等。解放军远征作战最值得一提的事例，只是参与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在讲到中国军队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最大障碍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人的因素是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最大限制。中国军队极度缺乏联合作战的复合型指挥人才。不过美国国防部2019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在硬体上亦都不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报告指出，中国海军最缺乏的就是两栖攻击作战力量，特别是在台海作战和南中国海岛礁作战之中。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5月20日发表美国军事安全评论员海尔寇上的文章，说中国的很多舰艇并不适合远征作战。他说，中国海军拥有300艘军舰，包括航母、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两栖舰，超过了美国海军的287艘。但是寇上又说，中国海军力量主要体现在水面舰艇方面，其中很多舰艇并不适合远征作战。他又表示，056型护卫舰仅是适用于显示军事力量和驱赶进入中国沿海以及附近海域的潜艇，054A 型护卫舰体积稍微大一点，但它并不具备防御航母战斗群或者远端打击的能力，这两种军舰就占了中国军舰的三分之一。 寇常又说，中国缺少海军执行远端作证行动必备的大型力量投射平台，中国目前只有一艘航母，没有两栖攻击舰，亦都没有巡洋舰，就是一种比驱逐舰体积更大的水面舰艇。两栖洋舰是美国海军用于保护航母和两栖攻击舰免遭大规模导弹攻击的主要的舰艇。亦都有报道说，为了攻打台湾，量身定制的075型号攻击舰虽然可以在2025年投入使用，但是075型攻击舰并没有垂直，就是短距起降战机，还是没有办法和美国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相比。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讨论几笔新的军火交易项目，包括采购新一批苏-35战机。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方面正在等待中国的回答。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未签署新的大型武器采购合同，国际形势的变化比两国军火交易增添很多新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塔斯社6月27号星期四报道，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讨论新的军火交易。主管武器销售的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对这一家官媒表示，俄罗斯方面提议中国采购俄罗斯新式武器装备和军事科技，包括再采购一批苏-35战机，目前在等待着中国的回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中国与俄罗斯在2015年分别签署了采购24架苏-35战机和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因此成为这两种俄罗斯新式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苏-35战机合同除了飞机本身外，还包括一些地面设备和附加的战机引擎。24架苏-35战机目前已经全部交付中国。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亦同样在中国服役。俄罗斯计划到明年年底前全部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去年12月份首次在自己的靶场对所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进行了发射测试，几枚导弹分别成功击中了模拟战机和弹道导弹的靶标。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此外还有战机引擎，他们是中俄军火交易之中的几个关键项目，但2015年之后两国至今未有签署新的大型军火交易合同。官媒塔斯社的报道中没有透露俄罗斯希望中国采购新一批苏-35战机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其他军火交易项目具体涉及到哪些的武器装备。国际局势的变化正推动中俄军火交易之中的很多考量因素发生改变。长期困扰双方军火交易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不再被更多提及。军备问题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一直不满中国仿制武器，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成为军火交易的障碍。皮亚图什金说，双方可能觉得最终应该将这个问题解决，扫清这个障碍。两国都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做了很多的努力，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进展，这个能够为两国签署新的军火交易合同敞开大门。俄罗斯使中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亦都被认为是俄罗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借此展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与中国更加走近。 S-400 防空导弹因为射程和雷达探测距离远，它能够使台湾岛内的空军战机在起飞时就会受到威胁。苏-35战机拥有对海和对地攻击能力，携带远程反舰导弹的苏-35战机可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带来麻烦。中国过去采购俄罗斯武器装备时一直受到很多的限制，俄罗斯更加愿意将先进武器卖给印度。目前不清楚的是俄罗斯针对中国是否能够进一步放宽限制。中国十几年前就曾经有意购买能够携带核武器，同样具有对海和对地攻击能力的翼火式战略轰炸机。 但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印度迄今是唯一一个能够获得俄罗斯战略武器的外国买家。印度向俄罗斯租任了该动力潜艇。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印度之后另一个俄罗斯战略武器的买主，有待观察。中俄军火交易之中的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变化是，俄罗斯目前没办法再从西方获得军工和航天工业需要的很多关键电子器部件，只能够转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亦都能够借此施压，使俄罗斯在双方的军火交易中做出让步。俄罗斯官媒这一次没有报道双方新一轮军火交易清单的具体内容，但是有意抛出类似消息的时机却耐人寻味。俄罗斯今年所组织的一个大型武器展览6月26号星期三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俄罗斯军方说有大约100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参加相关活动，很多国家都有意采购俄罗斯武器。中国军工业目前发展迅速，俄罗斯期望中国在一些武器科技领域尚未完全领先之前，能够继续在中国武器市场占有份额。而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果能够继续大规模地从俄罗斯采购武器，等于为俄罗斯武器在世界上变相做广告。军备问题分析人士说，亚太地区目前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销售市场，中俄新的武器交易合同是否将回避美元，采用其他货币交易，两国新一轮武器交易会产生哪些的后果，都引人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巴勒斯坦人抗议白宫提出的一项经济倡议，该倡议旨在为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创造500亿美元的投资。这项星期二在巴林举行的会议上宣布的倡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盛赞的世纪协议，即是美国中东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愿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从白宫法利报道。
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焚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模拟像，抗议他的政府的和平到繁荣经济计划。这项倡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巴勒斯坦领土和三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投资500亿美元。这些是特朗普总统被称为世纪协议的中东和平计划的经济部分，由他的女婿杰瑞德·库什纳牵头。白宫顾问杰瑞德·库什纳说，他想向巴勒斯坦人民直接传达的资讯是，无论过去那些令到你们失望的人讲了什么给你们听，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并没有放弃你们。这项计划星期二在巴林麦纳马的一次会议上面公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官员都没有出席。擬議的資金將主要來自波斯灣國家，通過贈款和私募股權募集，目前還不清楚美國是否將會提供資金或者提供多少的資金。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必須得到經濟的支持，因為巴勒斯坦人沒有錢，美國必須用一些錢幫助巴勒斯坦人，因為他們沒有錢。能夠提供講明的組織之一是中東一些有錢的國家，所以他們將會在和平計劃之中發揮作用。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项倡议不会被接受。沙巴卡巴勒斯坦政策网络扎哈哈生说，可以提供的资金而以色列人就没有出现，巴勒斯坦人也都不会出席，并没有出资人会在那个会议上面出钱。巴勒斯坦人拒绝这项计划，因为他并没有满足他们对建国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命运的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说，只有在国际法从两个构想的基础上面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他们才会在麦纳马或者其他地方欢迎想要帮助他们的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对这项计划持开放的态度。内塔尼亚胡说，他不能够理解巴勒斯坦人如何在还没有听到这个计划之前就断然拒绝，那些不是继续下去的方式。该计划之中的很多专案依赖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协议，但是美国官员要到11月以色列选举和新政府成立之后才会公布这项计划的政治内容，有人称之为严重的误判。沙巴卡巴勒斯坦政策网络的扎哈哈生说，
如果他们不知道巴勒斯坦的土地在哪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边界在哪个地方，那么这些项目就没有一个是可以执行的。他们都是白宫在那里发的白日梦，他们完全不知道将如何推进这些项目。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并没有参与这次的会议，突显出特朗普政府难以启动长期停滞的和平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维达富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